看第三顶丁山懈怠睡眠苦对治。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标题解释一下啊，这个睡眠啊，有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呢，睡眠有三种因缘。第一个饮食饮生的，就是说你只要要饮食，你就一定要睡觉。你说我一天都不睡觉，那是不对的，因为你既然吃饭，那么这个有吃饭的要消化，就是需要睡觉。第二个跟时节有关系，就是跟气候啊，有些人到晚上啊，天黑的时候，他这气候就是要睡觉，啊，跟时节有关系。第三个是跟懈怠有关系啊，就是说有些人他反正修行也没什么目标了，有事没事啊就去睡一睡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睡眠的对治啊，正是所对治的是懈怠所引申的睡眠。好，那么这个饮食跟时节啊，在这个反复的阶位啊，那么这个是暂时不能避免的。好，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这个懈怠引申的睡眠呢，啊，应该加以对治。那么这当中有三大科，先看第一大科的总标精进之相。我们看第一科，汝等比丘昼者勤行修习善法，无吝施食，初夜后夜义务有会，中夜诵经以至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那么佛陀讲到这个精进是什么相貌呢？说昼者勤行修习善法，无吝施食啊，就是白天啊应该要修习止观啊，不要浪费时间。那么晚上应该干什么呢？晚上呢分成三段啊，初中夜啊。其实佛在世的时间是分成六时的啊，昼三时夜三时。那么六时的话等于是一个时节是四个小时啊。那么初夜后夜呢也不应该停止，就是休息止观。那么中夜比较容易昏沉啊，干什么呢？中夜用来诵经啊。那么勿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完全没有睡觉的。这个地方呢是要是在经典上说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阿罗汉，普通阿罗汉做不到，就是既解脱的，既解脱的，不是会解脱的，既解脱的，三明六通八解脱的，像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有禅定三昧的阿罗汉，他不用睡觉。这个阿含经上说啊，外道有一天啊，他直问佛陀说，佛陀啊，你老人家有睡觉吗？佛陀说，我也是睡觉。佛陀是在中夜睡四个小时。那么外道就敬贤佛陀说啊，佛陀你也睡觉，这个睡觉是疑痴相啊，那么你也是跟疑痴相相应的。佛陀说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疑痴相，这个睡觉睡眠这个是不定心所嘛，它怎么是疑痴呢？也就是说呢，这个睡眠跟饮食它都是调和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对峙的时候要注意哈，前面讲到这个五欲的放纵啊，这个是我们生理状态完全不需要的，那是我们自己的妄想颠倒捏造出来的，那是完全要消灭。但是饮食睡眠不是说不是我们颠倒捏造出来的，就是你这个人的果报体，这个生理结构，它就是要睡觉需要饮食。那么这种情况呢只有调和，不能完全消灭。好，那么当然在这一段当中呢，佛陀先把这些阿罗汉，这些大阿罗汉，有禅定的阿罗汉啊，把它标出一个精进之相啊，让我们产生惭愧了啊，是这个意思。好，再看第二段。那么对于这个懈怠引申的睡眠呢，这一第二段正是说明它的对治方法。那么对治当中呢，又分成两科。第一关呢，第一科先讲到修观，修观对治。当念无常之佛，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诸烦恼贼，常是杀人，甚以冤家，安可睡眠，不自警悟。那么在对治懈怠的时候呢，有两个观法。第一个呢，先看下一段，诸烦恼贼，常是杀人，甚以冤家。 我们不应该懈怠，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罪业啊，就像这个贼一样啊，他经常在我们旁边啊，随时要杀害我们啊。那么我们不应该要这个不应该保持懈怠，就像这个烦恼跟罪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发动。第二个应该观想啊，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界，就是说呢，我们能够用的生命的时间有限啊，这个无常火啊，从我们出生以后就不断燃烧啊，一天一天的过去啊，寿命一天一天的减少啊，那么我们应该要利用有限的生命啊，早求解脱啊，不应该把时间空过啊，而放纵自己懈怠睡眠。这个地方在修观对峙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对商人，那么这个商人呢，带了一条狗啊去经商。那么在休息的时候呢，这个狗啊，当然狗是遗失相应的，就把这个商人所带的肉啊，就全部吃光了。这个商人回来以后生气啊，把这个狗的四条腿都打断了，打断就丢到旷野去啊，让它自生自灭了。那么当然狗它被打断腿，它非常的嗔恨，含着嗔恨之心啊，即将要死亡。这个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他在疗房当中打坐啊，他那个清净光明的心啊，昼夜六时啊，来观照众生的得度依佛。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狗啊，即将要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因为嗔心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就用神通力啊，七身背景啊，就来到狗的地方啊，先给他一碗牛奶吃，然后为他说法。那么说法以后呢，这个就把这个狗心中的嗔恨的障碍啊就消灭了，那么这个狗就往生了。往生以后就投身在舍卫国一个长者的家里面做儿子啊。那么到七岁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就向这个长者祈求这个儿子来做他的弟子了，这个长者就答应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就金提沙弥，那么金提沙弥跟舍利弗尊者回到金色以后啊，精勤的修学，在七岁的时候就证得阿罗汉果。好，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啊，这个比丘们就议论纷纷说啊，说这个沙弥怎么这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呢？佛陀说、啊，这个金提沙弥啊，以前啊，是迦摄佛时代的一个比丘，是一个维罗师父。他的声音啊特别的清澈嘹亮啊，经常带领大众是来共修。那么有一天在共修当中呢，有一个老比丘啊，他的声音啊比较污浊啊，迟钝啊。那么这个维罗师父就讥嫌这个老比丘，说你这个声音啊怎么这么难听啊，像狗叫一样。那么这个老比丘就告诉这个维罗师父说啊，你怎么能够对我讲这种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你是迦摄佛时代的比丘啊。说我不仅于此啊，我是一个阿罗汉啊，你对我讲这种话适当吗？那么结果那个维罗师父就知道他是一个圣人，就赶快向他忏悔啊。那么忏悔当然灭除了地狱的果报了，但是这个余报还在了，就堕入五百世做狗啊。当然这五百世章里面有描述了，很多生都是没有吃饱饭的，五百世坐果当中啊，吃饱饭的没几次啊。那么经过五百世的这个生死的老病死的折磨以后呢，才在这一生当中啊，最后一次狗的时候，也即将堕落到三恶道去了。舍利弗尊者出手救他了，看到他有善根了，那么他后来就做人，才成就圣道。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没有入圣道，没有入得出果的所谓的不退未不退之前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就是有这个定时炸弹，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积极的善根积极的善业，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又有烦恼跟罪业。那么 如果你命中的时候或者在什么时候去触动这个罪，那就不得了，一失人生啊，万劫不复了。你要得到像今生的姻缘，得到一个暇满人生、哦、一个健康的身体，一道三宝的注视，有一个道长让你住，让你听闻佛法，专心的修学佛法，不可得也。就说呢，我们有时候看看、啊、就在这个地方，有时候看一只蚂蚁，这只蚂蚁它也到处乱窜，它就承受流转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得到人生这么尊贵的人生，结果我们把这个人生浪费掉了，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可惜？我们今生当中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成就解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跳出去。那么如果今生没有把握呢，那么这个诸烦恼者常试杀人，甚于冤家，安可睡眠，不自警悟。那么万一要去触动罪业、啊、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从烦恼的势力的强大来观察，从无常大火我们能够把握的时间不多来观察，警惕自己要赶快精进。好，那么精进应该怎么精进呢？这地看第二段啊，持戒对治。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碗在汝室睡，当以持戒之垢凿柄除之，黑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是无常忍。那么先讲出一个譬喻啦，这个烦恼这个毒蛇啊，它睡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睡的意思啊，就是种子啊。唯识学上说，我们内心的相貌有两种，一种现形，一个种子啊。那么种子它当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它潜伏在第八识当中，就好像一个人他暂时不发起烦恼，但是这个烦恼的功能在，就像一个人睡觉，这个人在，那你只要把他叫醒了，那么这个人就起来活动了。好，那么也就是说呢，譬如黑碗在汝室睡了，就是说这个黑蛇跟我们在同一个房间呢、啊，这个黑蛇当然是很毒了，那么表面上这个蛇还没有活动，但是只要有点阴声啊，把这个蛇吵醒了、啊、那么这样子这个蛇就会去伤害我们啊。所以好像这个烦恼啊，那么我们只要遇到一些恶因缘啊，就很可能触动烦恼去创造罪业啊。所以应该怎么办呢？当以持戒之垢凿柄除之啊。这个地方持戒，我一大师讲啊，就不完全只是利益戒了，有利益戒它是对治生口的过失啊，这个地方的持戒还包括、啊、定供戒、道供戒了，有止观的力量啊。特别地方这个地方指的四念处了啊，就是有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啊，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智慧来关照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来调伏我们的爱取烦恼。那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是无常忍。好，那么这个烦恼蛇啊消灭以后啊，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安稳的睡觉啊。就这个在你再怎么睡啊，都不会障碍你心中的圣道啊。那么不出而眠是无常忍啊。这个睡觉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果报体是要吃饭要睡觉，那么在一切四谛论上说呢，这个睡觉的章法你要采取分段式的睡觉，就是你一次不要睡得太久，一次呢不要超过六个小时，连续不要超过六小时，你超过六小时啊，这个心性暗顿。那么不要超过六小时呢，有时候在中午吃饱饭以后啊，就会累，去打个瞌睡小睡一下啊，就是你宁可用小睡的方式，但是连续的睡眠不要超过六个小时啊。一切四论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要睡得少啊，你就是要少吃甜点哈、啊、饮食也不要吃太多，你一个人吃得多你就要睡得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睡眠的调和第三段的节制劝修。 禅子之福，一诸庄严最为第一。禅如铁钩，人治人非法，是故比丘常当禅子，无得暂替。若离禅子，则四诸功德有愧智等，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一诸禽兽无相异也。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这个节欠呢、应该不但是睡眠的节欠呢、是前面的啊，包括调伏五根、调伏第六一根，乃至于调和饮食、调和睡眠的一个节欠啊。说啊，在整个修行当中呢，要紧的是保持一个惭愧心啊。那么这个惭愧心呢，就像衣服能够庄严我们的色身。那么惭愧心亦复如是呢，能够庄严我们所有的功德啊，使令这个功德变成更加的庄严啊。所以这个惭愧有身上的意思啊。其实呢，禅如铁钩，人是人非法。那么惭愧心就像铁钩了。那么这个铁钩，我们如果有过失出现的时候呢，铁钩就能够制服这个过失。所以这个惭愧呢，有灭恶的功能啊，身善灭恶。这个地方是赞叹祭足惭愧的功德。这一下第二段是说明这个无惭无愧的过失。是故比丘常当禅持，无得暂替。若离禅持，则失足功德。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就算他能够布施持戒这个功德也就很难保持下去了啊。有愧之人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一诸禽兽无相异也啊。那么有惭愧的人才能够升起善法，那么没有惭愧的话呢，跟畜生就没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惭愧佛陀讲完这一段以后，用惭愧来做总结。惭愧的意思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呢的一个相貌就是宠重贤善，轻惧暴恶。我们内心当中思维这个人世间有贤善之法，也有暴恶之法。那么我内心当中呢，对善法是尊重赞叹，虽然我不能马上做到，但是我内心当中有好要追求的信心。那么对于恶法呢，虽然我不能够马上把恶法消灭，但是我是厌恶呵责的，这个就是惭愧。畜生道他的生命是完全跟着直觉来做事情。一只狗一只猫他饿了就去吃饭，累了就去睡觉，当然没有什么惭愧了。那么这个惭愧的升起是来自于什么意义呢？来自于生命的正见。你一定知道这个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要站在一种离苦得乐的角度，你才会尊重善法，那么厌恶恶法。在整个菩萨的修学当中这个菩萨的实性位我们讲实住，那到这个菩萨到住了以后，那么 以空性为住那是不退转的。就是菩萨的实性位，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他所依止的就是真善惭愧。虽作恶业，速即轮回，若堕恶趣，终不久留。他内心的身口意出现过失以后他自己能够产生反省对峙的力量。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反省对峙呢？他就是广泛的学习经论，那么对善恶内心当中画出一个标准，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他的行为有个章法。我总是觉得一个人就算你是行菩萨道，你要有一个章法，有所坚持，有所让步。你不管待人处事自己要有个底线你完全的随顺众生你自己就会失掉一些应该有的格调。那么这些底线怎么判断呢？就是你要从经论上的学习当做你生命的标准。 那么这就是惭愧了。你内心当中能够有一个好要善法，那么厌恶恶法的心态，这个是一个人要能够进步的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想要去追求善法，厌恶恶法，那么你这个生命跟畜生也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畜生也是为了吃饭睡觉而活着了，那么完全没有这种真善的功能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杂来自回向。